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大家唱诗最后一段的副歌，如果你唱英文的话，它有三个比较词啊 ，deeper、higher、wiser 啊，要更晋升，要更登高，要比从前更智慧。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学生啊，所以我们啊全年也都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一定要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有所谓的 delta， 要进步，我们要跟从前不一样，跟主的关系要改变，我们生命要被改变，我们的生活也需要被改变。啊，有一个小朋友，姑且叫他小华哈，有一天放学回家，带着成绩单回来哈，妈妈问他说，怎么样，你成绩怎么样？他说，老师成绩单上给我写品学兼优。哇，他妈妈很高兴哈，他说拿过来给我看看。这个小花拿过去的时候，他说，可是老师写错一个字，他那个优居然旁边少了一个人。那个优秀的优少掉一个人，就是太值得 worry 了哈，品学都需要担忧的。啊，这个品是讲到我们的性格品格 character， 学是讲到学术，品学都需要 worry 啊。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品也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啊，那学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讲到我们真理上的装备，讲到我们在各样的这个训练和装备上。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有没有进步哈？现在今天是12月了，你如果给你今年全年打个分数的话，你的品学兼优有没有那个人字旁哈？大家自己想一下哈。那我相信我们今年在主的面前好好认真走路的都应该会有个人字旁，品学兼优。那刚刚培明已经讲了这一个月小朋友要学的 character 是什么大家都有专心听哈。所以回家对太太先生孩子讲话要温柔一点，因为他们今天在学校上了很多教育关于怎么样子要有温柔的 character 啊，所以你回到家讲话不要太粗野啊，要稍微温柔一点。为了孩子的缘故啊，今天在家里面会有很多人评判你的哈。那我们为什么希望主日学老师能够每个月也能够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孩子们整个月在学什么啊？不是光孩子们要长啊，大人也要长。我非常喜欢这个改变生命教学里面的一句话，我常常引用，他说这些当老师的什么时候停止成长就应该停止教学。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我们都应该适用的哈，不管你的服事是哪一方面，是小组长带查经讲，更不要说讲台了带诗歌我们这个人一直要在主人面前不断的成长。刚才的诗歌不仅仅讲到 deeper，而且他说是 higher every day， 每一天都应该比从前更长进。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应该要有的心智哈。那今天我要讲这个蜕变的人生第五讲，从幼稚到成熟。你原谅我用幼稚这个字哈，对大家这么多的众人都已经这么年长的了哈，上了一点年纪了怎么会用幼稚这个字来当你的题目呢？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圣经不光讲幼稚哈，它讲到我们像婴孩，它是用 baby 或是甚至用到 infant 婴儿这样子哈，叫我们要脱离这样子的情形。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希望在主的面前，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住成长的人，决定不能停止成长啊！我两个礼拜以前去对孩子们讲道的时候，我特别跟他们讲到，我说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太多人都把时间力量花在那些 urgent 很紧急但是 not important 的事情上，那年轻的一代更把很多的时间花在那些既不 important 又不 urgent 的事情上我在香港，我在中国大陆甚至有一次在美国别的地方，我对年轻人叫他们，我画了四个象限这个 urgent 又 important 是第一个象限就是你很紧急而且有很重要的事你必须要做的，像例如说发生了 crisis 或是发生的 emergency 太太要生孩子了要赶快送医院，这是又 urgent 又 important 的事情那第二个象限的事情呢是这个不 urgent 但是 important，不很急但是很重要， 例如说我们身体的健康，例如说我们的灵修生活，例如说人际关系的建立，例如说 sharpen your soul， 你需要进步，这都是不 urgent 但是 important， 要有很好的 planning， 很好的计划啊，这都是不 urgent 但是 important， 很重要。第三个象限呢是不 important 但是很 urgent，因为我们缺少 planning， 因为我们缺少 priority， 因为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生活杂乱无章，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原来不是 urgent 的被我们搞成 urgent。 例如说你的 bill 一直没 pay， 到最后一天冲到银行去，冲啊冲啊，又被警察停下来发 ticket，就是你把一件原来不 urgent 的事情变成 urgent。 那最后一个象限呢是又不重要又不 urgent。结果你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问了下一代的孩子哈，大概25岁以下的孩子，他们 50% 以上的时间放在这个又不重要又不 urgent 的事情上。我说你们要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例如说上电脑哈，玩电动玩具IM 跟人家聊天，看电影太多的电视，这些都是又不重要又不 urgent 的事情。我说你除了上课时间以外，除了上班时间以外，你的时间里面有多少时间是花在第四象限？有个年轻人居然有 50%， 很多人都很诚实告诉我超过 50%。 然后我把那个统计数字给他们看哈，在美国表现一般性的公司跟 outstanding 卓越的公司在第四个象限都小于 2%， 他们都不肯花太多的时间在不重要又不 urgent 的事情上。但是这种表现平凡的公司跟表现卓越的公司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第二个象限花了多少时间多少比例，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就是那个不是很 urgent 但是很重要的事情，训练员工，培养关系让他们成长这一方面的这个东西，发现卓越的公司跟不卓越的公司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一般性的公司大概只有 20% 的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但是卓越的公司居然花了 70% 到 80% 花在这里。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天天忙啊忙啊忙啊，说我们忙，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那个重要但是看起来不 urgent 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这个人性格的塑造，人际关系的培养，我们的成长，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时间都在处理 urgent 紧急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调整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成长，而我们的成长不是只是在成长在我们的钱财我们地上的地位，而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说过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整个的生活的价值，我们都需要成长需要进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今天要讲到从幼稚 到成熟我们需要成长，而且每一天都应该成长一年下来你一定该要发现自己不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回想去年年尾跟今年到了又到了年尾，你如果觉得你自己在主的面前在这种重要不见得是 urgent 的事情上都没有进步的话，因此我只能说我们浪费的今年。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跟主的关系没有改变，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我们浪费的今年。如果我们再不提醒的话，就像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不知不觉主回来了，不知不觉我们老了，不知不觉我们要去见主了。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的心被罪恶迷惑，我们的心向神刚硬，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退后了我们感谢神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主的面前不光只是一起聚会，我们真的是成为属灵的同伴，彼此勉励，一同在主面前要有进步所以我们碰到面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彼此激励对方，我一定要成为你的祝福，我也要从你的身上得到祝福， 同样的，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聚会，我们决定不是松松散散的，只是来听一篇道，只是来聚个会，来尽我们基督徒的义务，来除去我们心中基督徒良心的不安而已。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欢喜快乐，带着受教的心，我今天又可以来遇见神，我又可以来听见神对我说话，我又可以在主的面前可以有长进。每一次来都要带着一个新鲜的渴慕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我们就会进步。圣经上讲到，我们是常常勉励我们要长进，要长进，要长进。那虽然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回转像个孩子哈。弟兄姊妹，我在这边讲呢，圣经是叫我们是要单纯，要 childlike， but not childish， 不是幼稚。然后回转单纯像个孩子。我碰到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单纯，你跟他讲话，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人这么单纯，这么 pure 跟神的关系这么实在但是他们一点不 childish， 他们里面非常非常的丰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成熟，但是单纯，但是却不是幼稚这个我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在这个做生意的啦，或是在这个政府啦，或是政府机构啦或是在公司里面碰到 politics 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徒常常不能够跟别人一样用很多手段所以就会被欺负生意做不起来那我就有时候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就引用了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当他想要 do something differently 的时候，他就说主也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不是吗所以就是我就知道他想要做一些事情是他原来不敢做不想做的事他说主不是也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吗弟兄姊妹，其实不光在商场上，在政治上需要灵巧像蛇我们家那个小家伙 Aaron 很小的时候他很皮他是基因突变，因为我跟练蛇的不是这样子的他很皮很皮，很小就很皮这个脑筋点子很多，所以有一天他睡觉了以后，练蛇跟我坐在客厅，他就在那边叹息，他说我将来不晓得怎么应付这个人，这么小就这么皮大的不知道怎么应付他我就说，所以练蛇有感而发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将来对他可能要灵巧像蛇家里面都需要灵巧像蛇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没有关系你对儿子灵巧像蛇对你的丈夫要驯良像鸽子我说这样子就好了你看 Melody 一直点头Amen 弟兄姊妹啊，这个时代里面太多的事情诡诈弯曲神要我们单纯，但是不是叫我们幼稚，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要不断的成长你不能够说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讲这句话你觉得他很可爱，你当然觉得他很可爱你在大的时候讲同样的话，那人家就不会觉得他可爱，对不对我在讲刚刚找到这个小华在激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没有好好吃饭，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就饿，他也不知道那个叫饿他就跑去找他妈妈，他说妈妈我怎么这边不舒服痛他妈妈说他妈妈一想就知道，因为他没有好好吃东西是饿了他说那是因为你的肚子空空的，装点东西进去就好了，结果他妈妈就弄一点吃的给他吃他一吃果然好了他就第一手的经验觉得妈妈真伟大好厉害。结果那天晚上呢，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来做家庭探访跟他爸爸妈妈在客厅聊天那他爸爸妈妈也就问了一下传道人说你最近怎么样他说我最近很忙常常头痛这个小花正好经过，马上专家就来了，他说我知道他是因为你脑袋空空的你只要装点东西进去就好了你们不要对号入座那不是讲我这是我看来的，不是我经历到的你这个小孩子呢，这个又是天真又是幼稚加起来，所以他就对这个传道人说那是因为你脑袋空空的你如果到了八岁十岁的还跟传道人讲这个话，那就不可爱了，对不对因为小家伙嘛不懂，下午才经历的晚上就用了，那你可以了解就跟我那时候骂那个 Aaron 说 红姐不是你叫我的，对不对？哦，要叫爸爸，他就拿去训练人家，这是去教训别人的阿姨，对不对？哦，是你不可以叫红姐，应该叫爸爸。那人家只会笑，因为那时他才两岁多。他如果现在对英英说你不可以叫红姐，要叫爸爸哈，那英英不会觉得他可爱了。那弟兄姊妹啊，我们人一定要成长，一定要成长，那要脱离幼稚的情形。那年幼的时候讲话幼稚那还可以，但是年纪大了，我们信主年日一直增加了，不光只是外面看起来成熟，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智慧都要一起增长。他说 deeper, higher and wiser,这三方面我们都需要成长。这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我所祷告的是要叫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换句话说要不住的增长。连这个爱最单纯的事情，人最需要的事情，人最享受的事情上，保罗都劝我们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你会想爱跟知识有什么关系？你会想爱跟见识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能够单纯的就是爱，爱的最后就乱爱，就出问题了。爱一定要在真理的里面，爱一定需要有知识和见识。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很简单，但是需要在知识和见识上要长。这孩子小的时候人家对他好，他马上就会对人家好，因为他小，他不会怀疑到背后的诡诈啊，他不会去猜测背后有什么动机。所以十几年前在报纸上我看到一个新闻，我那时候也在讲道上讲过，在英国利物浦，等一下头突然晕一下，那个在英国利物浦有一个小孩子才两岁多，他妈妈带他出去到百货公司买东西，结果妈妈才挑东西回头一看的时候孩子不见了，整个找百货公司通通找不到。隔了一天多大概两天以后，结果在这个附近的一个铁轨旁边找到这个小孩子的尸体。后来他们警探从那个百货公司的这个 video 的这个录影里面就看见有两个才十岁左右的男孩子牵着这个小男孩子从那个门走出去了。就后来就最终找到了这两个小孩子。那个时候十多年前 ,video game 刚刚开始流行啊，电动玩具刚刚开始流行啊，有一些暴力才刚刚开始出现啊，小朋友们从暴力的里面看见的这件事情他们就效仿，所以就到百货公司就去找小朋友，就找到一个才两岁的小孩子，趁他妈妈不注意一下子不晓得是用什么东西诱惑他，然后小孩子就跟着他出去了，然后他们把他带到铁轨旁边拳打脚踢把这个孩子活活打死。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利物浦，震动了英国哈啊，这个电动玩具才刚刚开始盛行，那你说现在的电动玩具多可怕，那个暴力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多少倍的，色情暴力全都在电动玩具里面。那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两岁小孩，当别人拿个糖给他，拿个好东西给他，他就以为别人对他好，因为他没有分辨啊，在爱的事情上他没有见识，他没有知识。所以保罗劝说连在这个爱这个最单纯的圣经上最大的诫命甚至说整个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爱是这么单纯自然宝贝的一件事情，可是保罗都劝我们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爱决定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离开了公义就不叫爱我离开了真理，离开了光，这个爱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所以保罗在这句话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成长，而且需要多而又多，要多而又多。那底下我们讲到一点点这个幼稚的光景还有它的危险性。那当然我们这是从反面讲，我们也可以从正面讲当一个人成熟的时候在他身上常常有的一些的特质。我相信我们都很希望别人听见听见别人夸奖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人成熟。就算他嘴巴不讲，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 earn 这个 respect, 别人觉得我成长了。我成熟了。那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我这里只列了三个，当然不止这三个。 这三个是很主要的啊。第一个哈，一个人的幼稚显在他不能够脱离属肉体的生活。我是从圣经的角度讲，我不是从世人的角度讲啊。一个人当他活在自我中心属肉体里面的时候，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当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了以后，我们不光是还有外面的人，我们最近啊，念慈姊妹前一阵子也常常讲，我们有里面的人啊，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需要长大成熟。那弟兄姊妹，神在乎的或是那个真实的成熟，永远是指的我们里面的人啊，需要刚强，需要成长啊。我们一起其实经文不多，我们读了就很清楚了哈。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底下保罗就讲到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有你们人这种尊敬啊，喜欢出头，喜欢别人听你的，喜欢赢人家，这种尊敬的心态在保罗的心中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属肉体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喜欢跟别人争啊，在公司跟别人争，来到教会跟别人搞是非，回到家里面跟太太搞意见啊，在孩子们面前我们要当这个用权柄，我们喜欢争啊。这个争就说到我们这个其实不成熟，我们太爱争了，我们这个不成熟。保罗说这是属肉体，保罗甚至说这是吃奶的。哎呀，今天我们对人家讲说你这个还是吃奶的，你会挨揍的。人家想这是什么样子的侮辱，你怎么会叫我是吃奶的呢？保罗就用这么重的话。你等要读到希伯来书作者，你发现希伯来作者也是这么说啊。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一定要谦卑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根属肉体，就算你声音大，就算你拳头硬，你赢了别人，但是其实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是个婴孩。因为保罗说这是属肉体的。我去年底到这个芝加哥福音大会哈，那当然他们请我去当讲员，可是我在中间我听见一个见证，我很感动啊。那个带领祷告的这个李牧师，他在见证里面他分享到，他说他的岳母啊是在菜市场上卖西瓜的。他说他的岳母在卖西瓜的时候，有的时候批的西瓜很好，然后偶尔会批到一批西瓜不甜。当他批到的那批西瓜不甜的时候，那一天客人到他的摊位上来，他就会跟他们讲，他说先生或者太太，他说你今天去买隔壁的啊，他说因为我今天批的西瓜不甜。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不过举见证就这样带过去，可是这个见证在我里面去碰一下碰到我哈，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人。世界上没有注意到的，不过在菜市场摆个摊位卖西瓜的一个姊妹，可是她却有一个这么丰富的生命，她不跟别人争，这叫做成熟。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太容易，哪里有力量有好处我们就要争啊，我们就要得，我们就要赢。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是主，真在基督里说主有你够了的人，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属灵的特质，就是我们现在不跟人争，我们里面是宽的，我们里面是高的。刚才诗歌说 higher， 为什么说 higher 呢？不是在公司地位越爬越高，而是我们这边越来越属天，地上的事情不容易再摸着我们，属地的尊敬，属地的法则，世界的原则不容易再摸着我们这个人，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生命，有一个超越的度量，这叫做成熟啊。就是这叫做属灵，这是保罗所说的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一个成熟的人，他脱离了属肉体的生活，他活得宽，活得深，活得高。所以在神家里面，一个人成不成熟，决定不是根据他信主多少年，更不是根据他几岁啊，决定是根据这个人到底属不属灵。第二件事情啊，当一个人这个不属灵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是当一个人不够成熟的时候，他讲到他不老练，他很容易受骗啊，甚至偏离正路。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这里讲到成熟的象征，第二个件事情啊，他就是老练，他有属天的智慧。我在说是属天的智慧哈，而不是小聪明啊，不是世人所认为的聪明啊。有一次，有个小孩子，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刚刚打死了五只蚊子哈，三只公的，两只母的。”他妈真的呢？啊，五只蚊子打死了还知道，三只公的，两只母的，你怎么知道？啊，德雄很聪明，不知道。他妈妈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三只公的，两只母的？”他说：“因为有三只停在爸爸的烟灰缸上，有两只停在你梳妆台上。”这叫小聪明啊！他自己的判断，他的 judgment 就是了哈。圣经上讲的呢，是这个习练的通达啊，是能够在真理上面，他熟练仁义的道理啊。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一个人老练的时候，他不容易随便被异教之风吹动，飘来飘去，然后随从各样的异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们香伯慕培训中心成立原因的之一，其实是我96年第一年进中国的时候，主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一个负担摆在我们里面。我们进去真的觉得中国教会太好了，这么多几十年在苦难中神培养出来那些弟兄姊妹爱主的心啊，他们的祷告，他们爱主的心智，弟兄姊妹通通没话说啊，我们心里面真的是佩服他们。可是在那个时候，我里面就已经知道说开始有异端在各地出现啊，心里面为这件事情就有一点着急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认为说不可能，这种异端是简直是这个无稽之谈啊！怎么会说基督已经来了呢？而且基督已经来过了，而且是一个女的基督，这世界上都没有的事情。我想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蔓延呢？可是，在连续的几年进去，就发现这个异端啊，这个东方闪电就在全国蔓延，而且蔓延的非常快。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讲说，他们是整个村庄的这个沦陷。传道人也被掳去了，弟兄姊妹的多年服侍主的都被这个异端抓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啊，因为他们讲的东西也都是根据圣经，但是就是东一节西一节给你串起来，把你带出去，让你在主人面前，如果你不是熟悉圣经的话，你就被他们带出去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话语上，我们需要长大成熟，我们需要脱离吃奶的光景。什么叫做吃奶呢？就是你根本不肯，也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个成熟能够去咀嚼去付代价去把这个干粮吃下去，你只能喝奶，就像小孩子一样这个从小你不可能一下就给他吃臭豆腐，不是臭豆腐，一下就给他吃吃烤鸡，吃牛排，吃 lobster 哈，你都不可能的哈你必须从吃奶开始。那在教训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属灵不成熟，你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啊，就算别人不是存心骗你你也很容易就被骗，真的啊。大概尤其有一个兄弟两个在那边看那个水缸哈这个看见里面有鱼，这个弟弟就问他哥哥，他说为什么鱼都要在水里面游泳？他哥哥说因为路上有猫嘛，笨。他的弟弟哦，原来这样，这叫做圣经上说瞎子领瞎子，你知道吗？ 这叫做瞎子领瞎子啊。那弟弟也真的当为真了，哦，原来这样哈，那这他就接受了哈啊，因为路上有猫，所以鱼必须在水里面游啊，这是他们的答案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或者福音朋友问一个圣经的问题，我跟你说哈，五十步笑百步，我们的回答就跟刚才这个孩子回答差不多。很多人就乱引用圣经啊，引用的圣经我都不敢相信，你怎么会找到这些去回答人家？弟兄姊妹，叫瞎子领瞎子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人要一定要老练，不然这个世代越到幕后的世代，各样的异端学说啊，这个新世纪啊，这个后现代文化，很多的观念都进到神家，而且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不是这个大张旗鼓的进来讲哈，说我是新世纪的，我是后现代的，他都是渗透在所有的教训里面。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在香柏牧培训里面准备要开一门课哈，讲到异端的辨别。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已经进来的，神儿女们不知道就是了。整个后现代的重心就是叫人抬高自己，我的感受、我的感觉、我的需要最重要。你发现现代的人找教会差不多都是从这个角度，根本不管这个教会是不是传纯正的信息，根本不管这个教会到底在主的面前他们的意向跟托付是什么，他们只在乎说我来到这个教会我舒不舒服啊，设备好不好啊，这个讲到唱歌合不合我的胃口，是不是短诗，有没有打鼓，全在乎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然后很多的教会现在的整个的方向都是seekers oriented 啊，人家来需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完全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不是根据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进到教会里面去了，我们要小心了。各种异教之风，各种的异端邪说，都是在不知不觉诡计欺骗的法术。人家能够欺骗我们，是因为真正会欺骗我们的就是骗了你，你自己不知道你被骗啊，什么叫做被骗？因为我觉得是真的，但是实际上是假的嘛，对不对？啊，所以真正会骗人的，就是骗到你真的觉得他都是真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骂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你怎么这么狠心？你看张香他这么老实，你怎么忍心骗他？”他说：“他如果不老实，我还骗得了他吗？”还振振有词呢，哈啊，骗人有理。他说：“如果他老实，我怎么可能骗得了他呢？”如果他不老实，你看我这人太老实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小心。那你看我们的孩子们大了，送他们到大学去，我们都为他们紧张。以前我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他说我在美国不敢生女儿，还主动权还在他身上的哈。他说因为美国太可怕了。我跟你说，现在不管生男孩生女孩一样可怕。孩子送出去真的是如入虎口，你不知道他在外面碰到什么，你也不知道现在公立大学多可怕。有时候孩子们告诉我们一些同学们的心声，我们听了都害怕，怎么可能呢？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在孩子们走之前没有预备好没有准备好他们，那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外面有太多吼叫的狮子，外面有太多邪恶的教训，外面有太多世界的陷阱。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成长不要容易受骗我们不光是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受骗，钱财上不需要受骗，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不希望能够被别人骗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要长大，要成熟千万不要在这个事情上不熟练能够像个婴孩一样哈。所以保罗跟这个希伯来的作者都特别讲到，我们不能够再吃奶。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当我们跟别人讲说你是吃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侮辱性的话。但是保罗跟希伯来的作者都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不肯长进的话，我们不过就是像一个吃奶的。英文是讲到我们像 babies， 我们像 infant， 我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 求神帮助我们，而且你要老练呢，他这里说到心窍要习练的通达啊，他说到在这里这个 sense 是需要被 practiced， 需要 exercise 啊，我们慢慢成长。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光听真理，我们要行道，我们要学习在生活的里面来 exercise， 来用我们所学的，那我们就越来越老练。所以当异端来的时候，当错误的教训来的时候，当仇敌的诡计来的时候啊，我们里面能够立刻有警觉，知道这是错的。同样的，当我们在这里服侍别人啊，别人有困难有难处来找我们，我们听一听，我们能够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所以尼陀森弟兄那个主工人的性格，他第一篇就讲到一个做主的仆人，做主的工人，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你要会听别人的话，你能够听得懂他告诉你的话，先要听懂别人告诉你什么，然后你也能够听得出来他没有讲的话，他讲的他没讲的你都要能够听得懂，而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服侍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时候我们必须 stop 他，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他所讲的，他把你转移了很多的注意，为了要掩藏他心中真正的问题。那些地方是因为我们需要老练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一切啊，能够渗透万事，但是却没有人可以看透他。不是说这个人高深莫测，而是因为他里面属灵，因为他里面在真理上他熟练啊，他在主的面前啊，他心窍已经习练的通达，所以能够分辨好歹，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我有一次，我今年在希腊的时候，我哥哥在对同工训练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啊，我讲一个例子是我弟弟讲过的哈，因为他那次来我们这边，我正好讲这个例子，啊、他都记得这么清楚。他说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工厂啊，这个不知道是马达还是什么东西运作出了问题了哈，他们解决不了，就是请了一个这方面很老练的一个专家来，他就周围都看了以后哈，他就拿起铁锤，在一个 right spot， 在一个对的地方，砰一锤，这个马达全部开始转了哈，啊 ，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全部都恢复正常。所以他就跟那个人家差距了150块钱，这是从前的钱了哈。那个老板说：“你只打一锤150块，太贵了吧？”啊，他说打这一锤只有1块钱哈，那149块是知道要打哪里打，你知道？所以我哥哥那天在对希腊同工训练的时候，他说我用一个我弟弟讲过的例子，这个叫做老练啊。你要知道打哪里啊，打这一锤不就很容易了，只要1块钱，但是打哪里149块。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家成不成熟啊，不是根据你做什么，而是你做对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跟孩子谈话，你去处理教会的事啊，你去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你在面对你自己人生里面的这个困境，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老练，能够找出问题来，而不是一天到晚活在问题里面，我们一直在那里兜圈子，绕城。所以我记得我们去年前年在经过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个市政府送进去，每一次被打回来在这个06年底的时候主那天我祷告的是生命记第一章快结束，神说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起来往前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绕行？就是在那里绕圈子，你好像在走，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往前，你好像每天都还是在走，可是你是在原地踏步，没有进步。今天我们多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很诚心很认真的回想我们这一年，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成长？对主的话有没有比从前更认识？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比从前更真实？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我在各方面我是不是进步了？你会发现哈，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话，一年里面很快只是时间过去，我们自己里面都觉得我的改变不多。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过去这三年因为教会发生大事，所以我们经历的改变比较多，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些的环境，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一年就是过去了。 我们还是一年的经验重复的使用了一遍就是了。所以信主十年如同得救一年，因为一年的认识和经历用了十年，我们缺少进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在主的话上，一定要在跟神的关系上，一定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要让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哦，到了年尾了，我真的盼望我们彼此在主面前勉励哈，要成长啊，要脱离，不再受骗，更不要偏离正路。像这个利物浦的小男孩啊，或者我们随便听别人讲，我们就以为就是这样了啊。第三件事情。一个肤浅的人，他不能够充分享受在基督里面该有的丰盛。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在五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应该当老师了。”他说：“谁知？你看这个都是很强调性的一个笔法，哪里晓得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从某一面来说，他们用的话很重，好像责备人。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你可以摸着作者的那个爱，那个负担，那个积极的那个爱在他的背后，他巴不得他的儿女们，他所教导，他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成才成器，能够起来，不要再成为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信主一年还好说，三年勉强还能够让你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都到了五年了还在那里叹息，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了，信主二十年还在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真该乖乖，真该吃点苦的。因为苦吃的不够，你苦吃的真够了，你一定要在这点上跟神搞清楚，为什么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最基本应该知道的东西。可是你发现多少基督徒到现在天天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更不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这种话到处都是。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不准讲这句话，的确这个世界的潮流很难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能讲这句话。你不能说我孩子生了，所以我今天没有空爱主，没有空上主日学，我没有空来服侍啊，因为孩子太小。弟兄姊妹，这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了。No， 我们要跟这个世代起来征战，我们要跟我们的处境起来征战，我们要跟我们自己所有的借口起来征战。神的生命是在显在凡事上都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不能够 let go，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向环境降服，我们就永远不长进。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我们起来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长进，因为神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叫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他能够让我们从这条里面走出来。所以要在你我的处境中做得胜者，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做妈妈的，你是带职业的，你是现在很辛苦的，你是躺在病床上的，就在我们的处境中做得胜者。我们要追求长进，不可以给自己找借口，不可以向环境降服，我们要起来征战。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成熟。我们今天能成熟，就是在我们的环境中长大的，这叫做吃干粮。神的百姓进迦南的时候，玛拉全部止息，不需要再去吃神预备的东西啊！你不要误会哈，那是不劳而获的东西啊！起来耕种，殷勤耕耘，欢呼收割，吃地里面的出产。神给迦南地所赐给他们的是。这么丰富，有大麦小麦什么算，讲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就讲到地里丰富的出产，讲到在基督里那个全备丰盛的救恩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起来吃啊，千万不要只吃奶。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不过讲到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这个吃我喝我的人就有我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我里面。哎，弟兄姊妹，这句话多宝贵啊。底下就说门徒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够懂呢？底下接着就说门徒中有许多人就转去不跟从他了。弟兄姊妹，他是讲门徒哦，不是讲众人哦。这里两句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跟六十六节对象都是门徒，使门徒们中间说这话甚难，谁能懂呢？ 门徒们中间就有许多转去不跟从他的了。弟兄姊妹，这些不是众人，是跟随耶稣的人，就因为听着耶稣讲了一个干粮、讲了一句生的话，他们说这话甚难，走了。哪里晓得其实干粮是更丰富的饮食，是更享受的，是更能够带给身体祝福的。这些话原谅我说是高级补品。你想看有什么话能够比得上说主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吃我喝我的人，我在他们里面，他们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每次播饼祷告讲到这些话，我们感动啊，我们流泪，就是什么样子的恩典，神这样子爱我们。而这些人当初说这话甚难。弟兄姊妹啊，圣经上有太多的干粮，嚼起来真好吃啊。不要天天活在那种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我们是浪费了太多的祝福。基督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我不是在这里做广告哈。你看我们第一堂课香柏牧开的课旧约概论，多少人看到旧约就怕，其实旧约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尤其我们今天从新约的亮光，从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回头看这些，每一个都是宝贝啊。在今天发到的 Flyer 里面我也写到，主耶稣从摩西，从先知书上、律法书上，一切指着他说的话都对他们说，听着这些人心里火热。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读旧约可以读到你心里火热的。要起来好好读主的话，要起来吃干粮，有太多的丰富是我们连吃都没有吃过的哈。我们要起来，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面前成熟的人，他是一个丰富的人，他是有积蓄恩典的人。要学习起来，要长大。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只想要，我们不知道说当我们能够给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奉献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成熟的见证，这是一个成熟的证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爱神的人，我们都是心向着神的人，我们都是注意力不是只在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好处上的。这叫做长大成熟。当一个孩子很小很小，他是一个婴孩，正像希伯来书跟以弗所书说的是 infant， 而是婴儿的时候，他需要他就哭，他饿他就要吃，他什么东西他都要得，那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是个婴孩。可是当我们真正成长成熟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我们会学习体贴父母的心，我们会学习爱父母。虽然你看现在小孩子一岁多两岁多，他什么高言大事都不懂，但是他已经懂得有爱的回应了，对不对？哦，看见爸爸下班会跑过去抱着爸爸一下啊，看见妈妈给他东西吃，他可能会很高兴亲妈妈一下，他已经开始有爱的回应。我们是巴不得所有神的儿女们在神家，我们的生命是不住增长的生命啊，我们的度量，我们的性格，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都一直在成长中。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上面的啊，就是讲到一个成熟的人啊，或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是能够承担属灵的责任，他能够面对风浪，这是一个成熟的象征。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经不起风浪，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扛不起责任啊！你要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帮你到永和，你买了一米五十磅说那你帮我扛，那他不可能的，他没有那个度量啊！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当他碰到惊吓的时候，他一定害怕，因为他还幼小。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不是举的那个钟明家的例子哈，钟明不在他们家的那个鹦鹉，不是，我在上个礼拜你不在我举的时候，他们家两只鹦鹉，一只大鸟来吓，明明在鸟笼子外面，那个鸟笼子缝都这么小的啊，那个大鸟是绝对不可能进到笼子里面伤害到它的，可是就有一只吓得心脏病死掉了，吐血死在地上，吓坏了，他害怕，因为没有想到那个 云南在旁边跟我们讲，是他的同事，我上礼拜跟大家讲了哈，他们说现在的养鸡场根本都是吃激素长大的，快速长大啊，所以这个从鸡蛋到可以卖这个天数哈，就是多少天可以从鸡蛋变成可以卖，他说那个 curve 是这样下降的哈，例如说我不知道多少天，例如说以前是60天，后来变成55天，变成40多天，30多天，20多天，它一直下降，很快就让你长大了。结果心脏没有发育完全，心血管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非常不健康。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人全自动生产，所以当有人一进去的时候就吓死了好几只鸡啊。他说还不用有人进去，他说只要拍个手就倒下好几只。所以后来当他们在把这个鸡要运到市场上去卖的时候，因为在美国死鸡他们不收的哈，所以在运送的路程中死的鸡越来越多，因为都吓死了，所以他们这个 curve 原来是这样下来，所以又变得倒回去一点哈，让他们成熟的时间稍微拉长了一点点啊，就是半死不死哈，还可以活着送到店里面就好了啊。听我怎么样，这是这个世代在这里养鸡啊。那我们今天，我那天听他们讲这个例子，其实我感触真的很深很深。我回到家，这个例子不知道出来过在我里面多少次哈。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尤其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家养的孩子都不是这样一下就倒下去的。你看他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而且都是给最好的。老爸老妈用的手机都是已经五年六年，油漆都掉的，孩子们天天换新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孩子们太投降了，太任性了。我们光保护他，让他身量不断的长，可是心智没有长，跟神的关系没有长，属灵的度量没有长，所以弟兄姊妹经不起风浪的，生出去就垮了。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哈。所以小孩子不乖，你要叫他听你的，不是你听他的，要训练他们。Baby room哭，只要健康，让他哭。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要训练孩子，这是爱。你不成熟，你自私的，只是让他听你的，只是让他不是，只是让他喜欢你啊，让他觉得你真好，要什么给什么，什么都体贴他，他觉得你是个好爸爸，是个好妈妈。我跟你说，等到他出了社会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怪你的，因为他在外面他到处碰壁，没有人会买他的账，没有人会喜欢他的性格。而当他经不起失败，经不起痛苦的时候，多少的年轻人现在走向自杀。所以在台湾统计资料说，这个有50%几的人曾经想过自杀，而这个自杀的平均年龄是18点多岁，是十几岁的孩子都想自杀。不要说只是这个世代造成的，也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责任，因为我们太宠他们了。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们成熟，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成熟，孩子们要成熟，我们大人要成熟，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要经得起风浪。所以神把百姓带到，把门徒们带到海上去训练他们，神也把我们带到了战场上。前一阵子我说神把我们带到战场上，带到风浪里，带到天平上，因为神要训练我们，叫我们成熟。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脱离幼稚，进到成长。那最后在这里提到的迈向成熟的路，这是我常常讲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乎自己是不是真正长大成熟。你千万不要再小看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再让日子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过在 email 上写说 time flies the end of the year is near， 我们常常就这样讲，对不对？又是一年了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要真正在乎我们长了没有。如果我们现在的光景很差不好，没有关系， be true to yourself， 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现在，我们要进步。我小的时候我说过，我5岁身上长瘤，从11岁开始动手术，两个手都动哈。所以我们那时候上体育课我很辛苦，因为我两个手都开过这个刀啊，这个瘤割掉这么大的，所以我伏地挺身我一个都做不起来啊，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怜啊！这个去考试的时候，我一个都做不起来，因为手力完全没有力。可是我就在主人面前，我说主你帮助我啊！我就开始练习啊，练习练习。我后来做50个一点都没有问题啊！同志们，我可以，我现在不行 ，I be true， 我不行就是不行，但是我要进步。所以我开刀，每一次开完刀，这个体力都很差，跟别人跑操场的时候，那个心都快跳出来一样哈，喘不过气来。 可是我后来每一次手术前我就开始去跑操场培养体力，手术完了我就再去跑操场把体力恢复过来。所以等到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在我们班上长跑，这个人家跟我挑战跑完五圈，我休息一个十几分钟，又有人要挑战，我说好，再陪另外的人跑五圈，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要起来，我们面对自己不行，客观的条件不行，天生环境不行，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埋怨，不要怨天尤人，要从你现在的基点里面，我们要求进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纸上写到这个日本先生健美先生他自己讲，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骨瘦如柴，他到海边去 beach 海滩去，他不敢脱衣服，因为他太瘦，人家个个都那么壮，所以他那次受了羞辱以后，跟同学去，大家叫他脱，他不敢脱，因为他太瘦，他不敢脱。他回去以后，他就开始苦念，他不过拿一根杆子，他有特别的方法怎么念好。我那时候看着他那样写，结果他后来当了日本健美先生，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啊，我们万丈高楼从地起，英雄何论出身低？我们属灵差没有关系，要进步。我们目前个性不健全，圣经不熟，各方面有问题，家庭有困难，事业上比不上别人，没有关系，要在乎自己，要在乎自己有没有长进。第二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要积极追求凡事长进，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长进，每一天都可以长进，每一次的聚会都要长进，每一个的遭遇环境里面我们都要长进。所以我这次在香柏木 报名的学生的这个报名表里面，我有一次我偶尔会看到有人信主连日，2006年才信主，我马上就去看到底他有没有达到我们最低的标准，圣经读过两遍，通通都打勾。弟兄姊妹，人家才信主一年多，圣经都读完两遍了。我们在座如果你没有读完一遍的，我不叫你举手了。信主才一年多，人家都读完两遍了。我们要加油，凡事长进。第三件事情，要珍惜跟心心爱主的人，追求一同长进。神把同伴摆在我们周围，我们要感谢主。不管你是不是在香柏木，如果是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同伴跟你一起好好上课，彼此督促，彼此切磋。如果你没有报名香柏木，我也希望你能够在主的面前要追求长进。神让我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仁爱和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追求这些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希望神帮助我们。所以前一阵子当我们 VIP 讲到那个第二类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特别的一个 project， 就是要找到属灵的同伴，大家还记得？我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有这样子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追求进步。我也常常有时候回答一些弟兄姊妹的问题，他们要搬家到别的地方要找教会，他说我应该去怎样的教会，教会这么多。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我有三个小小的建议。第一个，决定要找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让主居首位的，真正是为着主的教会。那第二个，我说要找到一个在那里有神的同在，你在那里能够得到祝福，能够得到长进的地方。我说第三个，在那里能够找到属灵的同伴，是真正追求主爱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人家来到我们教会，不是夸我们地这么好，我们房子这么大，人能够夸说神正在我们中间，人能够感动在这里有一般人，他们在乎神，是以神为中心。人更可以在这里找到一般人，这边人不是只是来参加聚会，不是只是 church goer， 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是真心的，是在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the partaker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在主的面前是有呼召的，是往前的。我们最后再来唱刚刚的诗歌273首273首。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当我们在唱之前，我希望大家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真实一个非常真实的心向主祷告，说主，我渴慕成长，我渴慕进步，我渴慕脱离一切幼稚肤浅的情形，我不要再成为那个只是吃零奶 吃奶的人，我要成为吃干粮的人。我们站起来唱。
今生今生今生耶稣大爱，日日更新生，生生生生在世界上一起重生，救救这万民人，我愿在广大里希望我心更新，日日光心中生心愿解弟兄们。
本身虽然要代价，但是成长却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当我们能够不住成长的时候，你自己里面会觉得活得非常踏实，有意义，而且被喜乐充满。我刚刚看大家唱这个歌还不够喜乐哈，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唱第四节啊 ，Higher, Deeper and Wiser， 预备来，
精神成长。
起来成长，主啊，你不让我们停在原地，主啊，你应许我们，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你都要赐给我们为产业。主啊，让我们不成为一般停顿或退后的人。主啊，让我们真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我们手握弟兄的手，我们一同来走这条属天的路。主啊，让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也让我们都在这里彼此勉励，一同来追求在基督里的成长。主啊，我们把过去的年日有多少被蝗虫马蚱所吞吃的日子，主啊，我们求你为我们赎回帮助我们成为一般爱惜光阴的人，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来成长，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成长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老练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丰富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